中不断在敬拜面与你相遇，在敬拜当中与这位永恒的主相遇，在敬拜面与这位在天上的主相遇。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属于你的。于是我们也知道今天在世界每天日子不是为这世界而活，是要为你来活。好，叫我们在地上存留的日子能够彰显的荣耀，扩张你的国度。哦，先来更新我们，先来转化我们，先来完全的得着我们。好，叫你把我们放在不论哪一个环境，是高是低，是顺是利，主啊，我们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哦，主啊，这是我们在地上存留的目的，这不过是一个寄居的，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永恒，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永恒，因为我们已经在永恒里面活着。所以主啊，释放了我们的时候，你也提升我们。哦，当你得着我们的时候，你也差派我们，好叫我们这一生活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生也活在永恒的当中。谢谢主，借着你的救恩，叫我们信你就得永生，这是何等真实的事情。谢谢圣灵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好叫我们不仅渴慕天上的事，我们也能够把天上的事借着你给我们的能力在地上能够活出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是因着你叫我们的生命有意有价值，是因为你叫我们有目标有方向，是因着你叫我们每一天的存活不再活在空虚的里面，但是活在你同在的真实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不仅接受我们的敬拜赞美，求主在同在当中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来，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二三章。今天我们从第十四节一至啊到二十九节，我们把这章啊就整章的读完，完以后在中间我再跟大家分享有一两点呢，就是的领受。不过这段经文整个经文是只是告诉我们大卫这时候，因为扫罗从来没有放弃追杀大卫，只要没有什么大事情，他的唯一的工作就追杀大卫。所以呢，这段的经文你看见大卫正是在已经跑到外头去，已经跑到这个犹大地去还要跑到这个空旷的地方，不过扫罗从来没有放弃，他要追杀大卫。那在这样一个人生的所谓的窘境的里面不要说呢不能够做什么，现在连存活都有问题不要说为主来活了，用现在的话常常有人说今天要为主来活，为主做见证，你看我现在这个整个生活穷困到这个程度，或是这个困难到程度，我还有什么力气。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了解当时的大卫就是带一群人，其实也不是他要带他们，这群就跟着他自己的麻烦已经够了，还有一群人跟着他，一大堆有麻烦的人跟着他，你看就头痛。然后呢就是这个所谓被这个自己的这个扫罗来追杀，他也真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就他到错在哪，他自己都在问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再像他有一个负担呢，就看到他同胞被欺负的时候包被这个非利士人欺负的时候，虽然这不是他的身份也不是他的责任，不过他这时候他义不容辞的就起来来 defend 他的同胞。所以你发现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常常我们是能够跟他生活是可以印证就又可以相认同的。我们也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岗位上，不能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呢，不能在我们的社区或在我们的职场，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很多对症，但常常因为环境缘故好像第一个我们能够做的有限，可能那时候可能做都做不出来。那这在这个当中是一个机会，就像昨天晚上我们看这个传道书一样，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历练，是一个经历。这时候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神 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更进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当每次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他做工作跟我们的想的不太一样。如果他做的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意思是说呢，我们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哦，好得很，反正我这样想，神的，你要这样做，你就照我的心去做，那有什么困难？不，问题是，当你每次遇见这位神，或者在让这位神做工在身上的时候，对我来讲，我相信也不是对我一个人来讲，包括扫罗在内，就是新约的保罗，他总问怎么一回事啊？很多的思想，很多意念啊，跟我们平常所想的是不一样。在跟着世界的制度潮流所带出的那个思考模式，那个思考的价值是不一样。所以在整个的困难的当中，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学习怎么被神。当然我们的困难昨天晚上也提了，在祷告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个困难，我们就很痛苦，我们就很气愤，我们就很的不甘心不乐意，甚至我们心中很愤愤不平，神啊，我错在哪里。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从神在你我身上全盘的计划来看，这个疑问就会挪开。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我们就想在这个困难当中兜圈子的时候，你兜来兜去，前面也不晓得怎么样，后面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你就很多的疑问啊。就像我们这个做一个你真的如果设计做一个工程啊，如我们总是这样说的，那个部分你要搞清楚，但是我要把全盘的这个 project 给你看，你就知道那个部分在整个这个全盘计划上是何等的重要。你不要说你是一个螺丝钉，不过在整个东西上没有这个螺丝钉就开始散了，散完这个就散掉，就散掉。所以呢，我常常的需要在主面前，尤其当你啊这个所谓的事情或者在职场，当你的负责的责任越大的时候，你真的有时候你会真的会到一个问题，对这对我来讲，这个同工是一个蛮大的困难。不过我就要问一个问题，神啊，为什么不能够让我轻松一点去做，找这么一个同工来呢？你就要问这个问题了。等到我认识这位同工，等到我跟那个同工可以互动的时候，建立一个彼此互动，我就发现在我全盘计划当中，这个同工是不可以少的。你可以懂我讲一句话意思吗？但是你不看全盘计划，这个同工就是你的说不上是眼中钉的，不过就是你真正头痛的地方。我很感谢主，以前做事也好，后来出来服事，慢慢在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所以有人就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跟这样的人相处？这是不我说的，是人家说的。底下我就问，为什么不能跟他相处？这个人家呀，都是困难。不过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还是在学习。不过像你讲的这些困难，我也看得见，我也同意。不过我发现他有一，你讲的是他一二三四五的困难，但是我也发现跟他相处面不容易，但是我也发现他有一二三四五的好处，而且他非常 fit 我的团队，没有他我还不知道做哪，我还要伤脑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主重是看做事，但很多时候如果能够做成神要你的事的事的时候，很可能神要做一些功课，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一些修理的工作。如果那个图案是这个样子，事情是这样，但你的这个身量不是这样，所以神要做修剪的，所以好叫他能够把你放在这样一个图案的里面。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在说谦卑很重要，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有顺服，他叫我东就东，叫我西就西。叫我站就站，叫我坐就坐，我才能够完成他的旨意。谦卑你可以学习去明白他的旨意，但事情不见得会发生。我们读了多少圣经，我们在教会参加多少的训练，很多时候我还是发现我们并没有成为一个可以完成神旨意的人。你说不知道吗？你知道说不懂吗？在教会都二三十年还不知道吗？原来发现不是我知不知道，是发现我这个生命还没有被塑造到一个程度，修剪到的程度，是神可以用我的程度。我常喜欢用这句话，礼拜天我提了一下，我们很愿意被神来用，但在神的手中是否好用，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读一下经文，这14节一直到这个29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往旷野的山寨里常在， 约拿丹起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的。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忍住在树林，约拿丹回家去了。西佛人来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依你们主句，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争论，所以要看准。回来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西佛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佛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叫大卫。我们就读到这里。那如果你读完经文之后，再稍微的思想一下，第一个，你从这个大卫的角度看见他的危险是天天发生，因为相对的是扫罗呢，天天要寻索这个大卫的命，一说他天天都活在没有就不安定的里面，或是不安稳的里面，或是有生命危险的里面。他这样的一方面是这样，但是不论大卫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不是要跟扫罗相对这个冲突，而且他是要逃开。但是第一个就大扫罗了，天天没有放弃过追杀大卫，这是一个困难，你想想他困难。第二个，大卫是天天去逃这个扫罗，但是对大卫讲没有把握，因为去到哪个地方都被出卖。你可以感觉到这种的环境吗？前面不有一群人啊，这个叫做这群叫什么叫基伊拉的人，他还是帮助这群人呢。从这个非利士人手中被拯救出来，但这人就出卖他，就说就放弃他。这时候来到跑到自己的故这个等于说他自己的应该像的也不叫故乡了，就这个是他家族，等于说一个大家族，就犹大。但是犹大里面这些人呢，刚所读到也是要出卖他，就跑去跟扫罗说：“哎，你追杀的大卫就在我们这个地方。”那扫罗听了又很开心了，哦，居然有人帮助他能够更快更容易追杀到大卫，所以他们就有点讲得好听，这个有点像结盟，因为不同的家族啊，十二个支派，这两就结盟了，有点像这个。哦，这个扫罗就开心了，你真是我的帮助啊，你真是连续我的困难，你真是神派来帮助我的。扫罗可以用这句话说，因为这时候扫罗已经整个思想一样乱到一个程度了。他说大卫是一个用这句话叫狡猾的，这个字用在创世纪是讲水饺狡猾，讲蛇狡猾。所以你这时候你发现呢，扫罗已经混乱到一个程度，他以为他都是对的， 别人是坏到个程度，好像蛇一样，好像撒旦一样。所以你发现一个人的心中残，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个扫罗，他心中本来是刚才还蛮谦卑的啊，所以他里面隐藏骄傲看不见，因为大家都捧他嘛。直到有一天出来另外一个人，他才知道他里面有骄傲。可以懂我讲一句话，你一个人什么有没有，你不太知道 你多谦卑多骄傲，你更没有这个所谓的可以比较啊，可以让你发生啊这个骄傲的机会，就是你一个人啊，大家都捧你，大家都选你。那但是他从来不晓得他里面有个骄傲，那没想到大卫出来的时候，哦，在这样一个骄傲的当，你这是已经显明出来的骄傲，在骄傲以前还显明前，你怎么知道他骄傲？因为他不知道神的话去做，他不知道撒母耳的吩咐去做，他骄傲到个程度，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OK， 所以他里面已经心存骄傲，等到大卫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合乎神性的，他的骄傲更加的显明出来。这个骄傲如果没有被处理，到最后他一定从这个角度，他要把另外一个把他比下去的人把他除掉，这是骄傲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不允许有第二个人存在，骄傲的人只允许他被称赞，他甚至不允许别人分他的称赞。所以他追杀大卫，就像大卫问的，我坏到哪里？我有什么对不好？对国家，对扫罗，对什么有哪个不好？难道我里面还有任何想为这个叛变的吗？真吗？他说我都没有。不，你跟一个骄傲的人去跟他讲道理是很难，特别他这个所谓嫉妒你的时候，他要把你除掉的时候。所以大卫从某角是蛮有智慧，他没有跟他冲突，他就跑掉。但是跑掉不代表他问题就解决，他跑到哪里的时候，人家就把他出卖到哪里，对他来讲是莫名其妙，也是同样莫名其妙。去帮助那个城的人从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被抢救了，这个人出卖他，现在跑到他的所谓的族群的里面，他的家族里面，另外一些有一些人就是要出卖他，跑去跟扫罗告状去。你看这是大卫的光景，所以天天活在不安的当中，会有这么一个时候，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这么一个时段啊。所以传道书基本上中间好几个 keyword， 这个时跟定时，有什么时？有时，还有一个就是有期，有定期，有定时，有定期。所以那个 tim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自视是知道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多事情的因果，但是智慧是怎么处理你的自视。但处理这个自视的当中，如果这个智慧是一个更成熟的智慧，不仅知道把这些自视成为处理性的方法或是方案或是答案，但是更要紧他是能够抓住那个叫 timing。 我不跟你们提过吗？有一次我跟一些在美国啊，就是在西谷啊，也是在主内弟兄，他以前在早期的时候他这边就做高科技，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很熟这种高科技的生态，所以他以后都没有做，他专门做那个帮人家找那个投资的，这个叫做 venture capital， 就是投资。我就问他说，现在好像都挺很近，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他说是啊。然后我说难道没有新的东西吗？他说有，但是现在不出来，因为现在还不到时候。所以第一个，当你说现在这个市场啊没有新的东西的时候，不见得没有新的东西。当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东西藏在里面很久。等到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叫定时。但是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它会有流行一段的时间，过一阵子又不流行了，那个叫定期，可以 last how long。 OK， 那个东西出来，这个 iPhone 出来，或者这 smartphone 出来，不要说 iPhone， 这 smartphone 出来，其实啊，当啊宏达电出来那个 smartphone 的时候，哦，那是不得了事情。所以那个时机要抓住，所以那时候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但这个时机可以 last 多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长轮呢，你怎么延伸它可以存在的时间，这是所谓的就 smartphone 啊，用 Apple 要用三星，就一二三啊什么，这样一直比下去。现在这个 iPhone 变成 6 啊什么东西，以后听说要出来的新的话不叫 7， 干脆给他新的名，因为太长了，就三五六七，所以他整个官要所谓的改，那另外要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比他出来这个叫 iWatch 这个新的手表出来。那我的意思用这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告诉各位，这样的一个原则不是现在在所罗门王时候就有，这个的原则被明白了，被抓住了，被用到了，你常常可以活在一个 on top 的里面。这是从一个这个所谓的影响力，但从另外角度你可以继续活在一个成就感的里面，因为你的东西并没有被人弃绝，被人觉得哎呀不好用了，被人说哦过去很好用现在不好用。我相信每一个人愿意感受到过去，尤其你过去是轰轰烈烈，突然现在变成很软弱的时候，这个失落感是很大的，坦白说这个空虚感是很强的。所以传道书我真的很喜欢传道，虽然有解经家说传道书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消极的一本书，不在消极的里面，所以我用这个，我讲完这个要离开，不然的话真常说牧师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就跟这些弟兄这样姊妹跟同工，我最喜欢是做是没人做过事情。为什么？因为没人做过事情你做的时候永远是最好的，你说我不好，你说那找个比我更好看看。所以当你有机会做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事情的时候，你要大胆去做，放，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你好与不好，又没有人可以拿个东西跟你来比，你懂我讲一个意思。你进到一个最烂的部门，如果在公司有一阵子，有一次只做一年，就是进到一个最烂的部门，一年还两年我记不太得，我就把整个部门整合，有个我的同，他是我的同事，他以前是我的老板或者是我的同事，他们整个公司这么多部门去需要人去接，问你找一个最烂的部门，我说去最好的部门做，我好了多少没人知道，最烂部门两个礼拜你就知道这个部门现在被好的不得了，是不是这样说？这叫阿 Q 精神，这是中国人说的，但是我认为这是神的心意，神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最烂的变成最好的，不是这样去享福。神给你的工作是把不合乎神心意的把你放在里面，让整个的环境成为一个合乎神心，这才叫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产生也不是因为你做得比别人好所以你就可以夸口，不，你的责任，那至于好到哪一个程度，至于变成什么样子，我非常能够明白。在以前我遇到一些的传道哥帮助，大概每一位没有超过两年，除了我的老牧师以外，神就换一个老师。在我的工作里面也差不多两年左右我就被改变，你说被提升一样，提升前多做一些新东西，新的东西有两个，就那个部门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另外一个那个部门已经烂到个程度，那我很喜欢的，因为神做工就做到烂到一个程度。第一个叫什么？空虚混沌，有没有听过这个？第二个烂到一个程度就欧永亮了，所以神可以做工在欧永亮上，让这个烂的欧永亮能够比以前好一些，甚至可以被神多用点。这就是神，他的伟大，他的力量不是显哦多厉害，他的伟大，他的力量，他的慈悲，他的怜悯，就是要把不对的变成对的。这是圣经的原则，对我讲没有不是什么深大道理，我想各位也知道这个原则，只是 看你肯不肯，就是看你肯不肯接受这个挑战，看你肯。所以当以赛亚听见神的说要差派的时候，那以赛亚我在差派，没想到神跟他讲什么，你不是去轰轰烈烈哦，再讲到最后人家气，这是耳朵沉的，眼睛发昏的，这人根本听不进去的。以赛亚是走上去，这是大卫这时候的光景，但是久了以后你还是很困难，你天天有人追杀你，天天有人出卖你，请问你怎么过日子？请问你怎么过日子？所以现在你处的环境，我说比大卫好太多了，起码没有人追杀你，也没有说哪一个人在，特别在我们这个灵粮堂这个环境里面，我真的要感谢主，我真知道，起码我真的很相信，没有人会在我后面说我什么话，如果真要讲什么他直接跟我讲，就是我一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宝贵的环境，所以让我能，我知道神怜悯我的软弱，让我不用太多操心了，我也可以比较专心做一些神要我做该做的事情，继续带教会给我。那第二个 这是大卫的环。这时候大卫还是需要有帮助，需要两方面的帮助，在整个环境，一个他需要有好朋友。这时候约拿单找他，这时候他不会去找约拿单，因为这不适合也不方便。他也知道如果找约拿单的话，很可能就变成谁跟他有关都很倒霉，像那个祭司那群人呢，他只是招待过去，也没多太，只是给他一些饼吃啊，然后就给他把没刀了，给他一把刀。这刀本来还是属于大卫，因为他战利品啊，哥利亚那个刀，没想到碰到这，所以大卫也没有去找这个约拿单，因为他也这时候约拿单跟他父亲关系，这个父亲已经气得约拿单不得了，他说你就背叛我，所以甚至这个父亲还要杀这个约拿单。但这时候约拿单找他，我相信在你的重困难，你需要一定需要有很好的属灵的伙伴。他认得你的困难，而且他认得神战上的呼召。我常觉得啊，今天服到现在，在银行堂快20年，我真是感觉到许多人的肯定。很多时候，虽然我。就是现在，以前在部门的这个负责人，现在在教会们，我还是感谢着很多的同工来肯定我。牧师，你千万不要泄气哦。那我有时候想，我在泄气吗？后来想想，可能有一点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同工很熟，我还装也装不来。我就听到他，原来这同工不要跟我讲话，就看我的脸色，看我的那个心情，他就知道他需要鼓励。有一次在服侍的时候，那天这个整个周末很多，不是现在以前，等到服侍到一阵子的时候差不多完了，本来是最后我们在祷告在解散，而祷告的时候一定是一起开会的，最后欧牧师祝福他一下再走，但是那时候讲晚堂，没想到有个同工说，牧师我看你很累，我看你好像这个真的好像走不太远，这样牧师你就坐下来，然后就找几个同工为我按手祷告。你碰到这样一个团队，你真觉得第一个你不会孤单，你觉得这个责任不是你给你扛。所以当我听到有人跟我说牧师，那时候我要不要接主任牧师，有一个就执事好，他跟我说牧师你一定要接，我一定会帮助你。我没想到他帮助是把工作辞掉跑到灵粮堂来。你说这种团队去哪里找？当然有时候你碰到一些呢跟你就提这个不对提那个不好，坦白说是有点难。我不说他讲的不见得可能是事实，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事实，不见得完全事实是这样，不对他是一个事实。这时候你能够做的是很有限，因为你处理这些问题已经处理不完，在你身心疲劳的时候再有这样的问题要处理是很难。所以昨天有人跟我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马上就找负责的同工讲，那个负责同工牧师，哦，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现在马上处理。我们的团队现在是这样运作的，我要告诉各位，可能我在外面还找不到一个公司这样运作的。我要说是在这里，那当然这些不是为我，只是为我，他为我是叫帮助我，这是我绝对不会疑惑，他是为教会，他们这么主动是为神。你去来找这样一个团队，所以我非常感谢主。这时候约拿单来，你看讲几句话，就这么讲。第一个不要怕，这句话说加油加油，叫不要急，不要怕，不要害怕。以前我到现在很难忘记许妈妈也跟我们讲好几次，欧牧师不要怕。第一个我天天为你祷告，第二个我看你这么久，你做什么就像什么，所以你怕什么？不管你做哪一个部门，你在哪边做，你就像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像什么像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我像什么。大概他是给我鼓励一下，你还做得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要 made a point 在这里，你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的同伴，不仅是帮你分担工作，他灵里面，等一下我要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所以第一个，他马上把你的问题先挪开，不要怕啊，就讲啊，谁都说不要怕。所以像礼拜五讲到说，哦，这个真的是有很累啊！我在机场碰到几位牧者是别的教会的， 我也很久没办法，他们说哦，牧师，这个听说你接了，哦很好啊，很好啊。那有时候这很多事情吗？啊，这第三个，哦，这会不会很累？你跟他说不累吗？那骗人的。我说当然很累啊。那他们就说加油加油，哎，谁都会加油。你跟我说累，我一定叫你加油。那到底怎么加油法？他讲得很清楚。第一个，我可以保证你，你的命不会落在扫罗我父亲的手中。站在他的那个的身份，他讲句话是很合意的，因为他是扫罗的儿子，他是国中的大将，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意思说就是他不能够拦阻他父亲，最少他能够做一件事情，他父亲做些什么时候，他可以帮助这个大卫了解这个困难有多么的紧急，做一些合意的处理。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说，我可以保证你，你的命不会落在我父亲手。第二个，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也看见你迟早一定会做完，所以要忍耐下去。时间不是事情不会发生，是时间还没到。所以昨天早上一个晚上我就想，这个 time 跟 season is the right time is the right season， 只是还没到就是。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同伴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人的困难在哪里，祷告你要给这个人带出一个盼望来。这跟这你跟这人的相处熟悉有多少甚有关系。我不敢说我对我的同工，特别我底下一些核心的同工，现在我们这个有叫做执行这个执行小组运作小组的这个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已经把教会的同工主要部门同工拉进来，但是他们能够开会叫人开会，我们现在弄快20个人呢，所以我要照顾就是跟这20人弄得很熟，这也蛮困难的，不过我们都是越来越熟。那我要讲在这里，所以呢，当你说不要怕的时候，这是很重要，因为这时候他需要有一个人站在他旁边，跟他撑腰说不要怕，但不要停在那里，因为他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起码多个人 support 他人在他旁边，确实对他是很大很大的鼓励。或最后如果能够帮助他，最少有两方面，一方面跟他你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从约拿单角度是可以解决，我的父亲的手必定不会伤害你，因为站在我的这个身量，我可以帮助你避免这种事情。所以不要只讲，那倒换站在我的身量，我也可以看得出来你是王。所以再出一个字，中文翻成因为你是王呢，我成为你的宰相，这是中文的翻译，可能这不是一个最清楚的翻译，我要小心啊，这个不准，因为这个字跟宰相没什么关系，这个字只是说 second 第二，翻成是翻成的 second 叫第二 OK。 所以呢，在当时对约拿单来讲，他的父亲也已经不是第一，是大卫是第一。当然这个事情在最后才会真正的发生，现在还在过程的人。不过约拿单已经从心中肯定有一天大卫要做王，他是大卫底下，他 submit， 也就是说他虽然从这个关系来讲他父亲是王，所以接王位是他，除非他有不对地方。所以从很明显的他父亲扫罗下来就应该，不过他已经清楚知道大卫是王，他是 second。 那如果停在这里，这个字还不能够完全的了解，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呢叫做 double， 叫做 copy， 意思说有原版有副版，对不对？你有个正版嘛，才会 make copy。 所以呢可不可以牧师多印几份 copy， 那给我一份存在，这个叫做 double，就是你看到那个副版就应该看到正版，只是正版就正版只有一份，那副版可以有很多份。原来两个东西发生在约拿单身上，第一个从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功能，他知道他不是王，他也知道这时候已经开始他的爸爸也不是王，在神的眼这个观眼目当中是大卫做王，所以他整个心态已经调整。所以有一天大卫做王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在大卫底下的人，这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他能够把大卫看成这个样子， 连自己都这样的服，他爸爸不服他都愿意服。那其实他想到很多利害关系，他应该把大卫跟他爸爸一样把大卫处理掉，这样他才能够做王。为什么？他因为很希望能够成为大卫的 double， 他希望能够成为大卫这样的人。一说倒过来，大卫所作所行是让约拿单非常非常敬佩。从一个服侍角度的功能，他不知道次序，他不是第一，将来也不会第一，他也不要第一，因为神已经定了大卫是第一，他是第二。但是从整个的大卫，只要我有功夫跟你在一起，从我认识你这段时间到现在，有一天终然做完，你永远是我的榜样，你永远是我效法，永远是我佩服。一个领袖还是 argue 这个问题，一个领袖 born as a leader 或是后面被 train to be a leader， 是训练成为一个 leader， 其实这两个没有一个绝对答案。不过有些人是神给他有个做 leader 的机会，扫罗，但是到最后他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也相信虽然扫罗不是神所拣选，但是如果他好好照神的话去做，神照着他的公义，他一定让扫罗好好做王，完做完他的王，而且是一个留下好名声的王。虽然他不是神最合乎神性的，但是他有这个机会就失去这个机会。所以他born从某个角度是一个 leader， 因为他长相啊各方面都很不错，大家都同意他做王，没人反对。但他后面他没有在这个给他这个环境里面更多的被提升。相对的大卫从某个角度他起来就做王，他沿着带羊啊什么什么这等等，那包括这个跟哥利亚这个征战后来等等到现在，不过他后面一定被训。我想约拿单看在他的眼中，他觉得这个王是不仅比他爸爸强，这个王是好的王，这个王应该确实是撒母耳所说的约这个神所拣选，他应该是整个的以色列的王，是百姓的王。所以在讲到在整个的所谓这个一个关系的里面 ，as a leader， 你需要知道神的心意，你需要在你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帮助你，那这个很明显跟所带的这400人、600人、后面800这些讲难听点，这些土匪是不太一样。这人对大卫很忠心，但中间有很多不同的动机，可能他本来就被抓的，被通缉的。他现在大卫被通缉，他跟着一起被通缉，所以总是一个人被通缉，总一群被通缉要比较安全一点，就跑去投靠大卫，这也不一定。但是不像约拿单这么的跟从大卫，因为大卫有个特质，刚刚所说，他真是知道大卫处理事情的时候，你看呢、啊，到大卫这时候从来没有说过预言，读到后面的时候，他有机会可以把他的仇敌叫做扫罗巴处理了，他从来不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给我们的影响，一个 leader， 他是 leader 你就知道，一个部下最喜欢哇啦哇就讲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他是天生是一个，他就把不满就丢。一个的所谓的有声量的人，他会把它藏在里面，不是他不处理，他知道要怎么面对，他知道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智慧来，他更重要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来处理。读到这时候，你就发现。当大卫把这个王位这个要交给扫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就把扫罗门找来，这个将军迟早要把他除掉，这个人迟早要把他除掉，你在后面他做这样安排，他知道这个人这些人在旁边对扫罗门王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这些人是英勇的战士，帮大卫夺下一片的江山，但这些人的心中的阴谋，大卫说众人是他带进来，他走的时候要把这人挪开，免得他的儿子受亏损。你可以发现、啊、真的做一个领袖他有很多的思考在里面，什么人什么事他应该知道怎么去处理，更要紧他知道是什么时候去处理，那是一个我们在学习。 OK， 这是从约拿到最后，当这个扫罗知道这，然后就跟他说哎。你这叫什么西佛这些人就哎，你把大卫在哪里搞清楚再来告诉我，那这时候告诉他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丛林的里面等等。哦，大这个扫罗就去，当时他去，大卫当时有这个布置啊，一听到去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扫罗要来，他就准备要逃， 这逃到一个地方呢，叫做磐石。这是一个地方，这个特征呢，就一个磐石这个字是一个很大石头。不过它的特征，为什么很多石头为什么叫这个特别讲这个石头？因为这个石头很圆滑，非常 slippery， 就是会让它滑倒。这个很难解释，因为我也不晓得这个是什么。解经家解释是一个很大的石头，大到有时候大到或者一片的磐石，就那块地的是硬邦邦，好像磐石一样。所以呢。会很滑，所以呢，打仗的时候，如果敌人来追，你躲在这个磐石的里面，大概进来就不用，站也站不住，可能这个马跑进来也不太好跑，因为非常 slippery， 就是非常滑。OK， 这是一种的解释，但没有人可以肯定，所以他们就躲在那里。不过不管怎么样，扫罗还是追得来。就在这时候，意思说，这时候他的命，天天寻找他命的扫罗，这时候真可以夺他的命的时候，就有一个使者说，腓力士人来攻打。那不可否认，这是扫罗责任，因为他对整个全民负责。这时候不能够在对他私人的这个仇恨跟全民的责任，他不能做一个准确的选择，所以他就放弃追这个大卫，然后呢就去打仗去。所以后面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磐石，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因此那地方名叫好长啊，叫希拉哈马希罗杰。我这样不对的读，我还读不出来。基本上这个字就是石头的意思，就是前面那个磐石，但是前面加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退去的磐石。什么意思叫退去？就是扫罗军队退去的地方。所以这成为一个记号，就是这个磐石，这个它这个地啊，有个特征，就像磐石一样，或者就磐石。那加上一个名叫 Parting Rock， The Rock of Parting， 就是本来最早已经快抓上了，就已经被他抓住，就在这时候突然他们就转个身就走掉了。这次讲到的不是大卫逃跑，乃是这追杀的人就跑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神没有兴起别的，神兴起是敌人去打敌人，用腓力士人要去打跟这个扫罗征战，所以呢根本不需要进到征战的里面。这是神的一种就神迹奇事搅乱这个敌人，所以以色列根本没有征战就赢。另外一个是什么？神兴起一个敌人打以色列的敌人，或者神兴起一个敌人打大卫的敌人，所以大卫也没有征战，所以就解决。有时候你在相信呢，当神的 timing 到，你觉得可能这个这次是死定了，是没有转了，就在那个 timing 那个刹那，一个的转变，很多时候连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整个急剧的改变，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会改变，你根本不晓得改变了，你都不晓得，因为你打仗都没打，整个的困难就走开。所以有两样事情。一个神差遣，你说以前的撒母耳，或是包括祭司，包括现在一个所谓的约拿单，再一次肯定他的呼召，肯定他在整个的神的计划当中，神给他预备。相同的，同时神也在他生活的环境里面亲自的动工啊。所以，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是蒙福。虽然环境很恶劣，天天被追杀，天天被出卖，然后做到这个时候已经追到门前，不过还是神会做处理这个事情。天天能够活在蒙福里面，因为大卫定义做一个合乎神性的人。就像昨天我提到的，当你活在神性的当中的时候，基本上你不再受环境的影响，甚至环境也不能够再来影响你，因为神的定义必定会成全在你的身上。神会兴起环境，兴起一些人来帮助你，甚至神亲自向你显现来改变这个状况。我相信这是神的子民要经历到神的信实，好叫我们在这地上能够做一个得胜，也是我们能够改变了影响这个环境。所以真的读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个为什么很喜欢撒母耳记上下，第一个先知、祭司还有君王，我们看见他的角色 第二个就看他们的生命。所以先知，以前有一个叫以利，不，有一个叫做祭司叫以利，有没有？神可以把他换掉。有一个君王叫扫罗，神可以把他换掉。有些不好的这个先知，神也可以把他换掉。我要说是在这里，借着神所用的人，我们看见神所看重的不仅是他的能力、他的功能、他的恩赐，包括他的生命。因为生命持久，他的功能就持久，他的功能持久，神的工作也一定要持久，一定要保护他，一定要供应他、看顾他，直到神在他心意能够完成。你看呢、啊？你活在身心上，你是何等的安稳，你操心什么，你担心什么，你挂虑什么，神一定会带领你。我跟有在我做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有一年我真很不服气我的老板，他因为我才三十多岁，他六几岁，他真是整个党国元老，做一些人我觉得很不合理。我跟神说帮我换一个人，换我的老板，你看多厉害，我跟神说换我的老板，神都没有吭气。不过一年当中，那一年过去的时候他就被换掉，但那一年当中我得了很多很多的祝福，就这样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我们再次说谢谢神的信使，已经因为这样，从大卫、从这个约拿单等等，我们也相信说，当我们走在神心当中，他会负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我们愿意经历到神的信使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神的工作，愿主继续引领我，保守我，然后叫我不仅能够常常活在里面，成为一个你可以用的，让我常常走在信当中。主啊，这样你可以先给一个机会成为一个负责的人，愿主也帮助我，让我不仅能够走在你心上，让着我的同工，因着我的缘故，让我们每个人更多的走在你心的当中。哦，好像约拿单怎么肯定大卫，主啊，让我能够成为弟兄同工们的被肯定的，不是因为我要做什么，那是因为他们中上能够得着你更多你自己。神啊，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们的同工，带领你的教会引领向前。第二就是有感动的啊，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在这一方面